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Fire English.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财务自由英文，我是 Leon。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灵感呢，事实上是来自于阅读字典哦。事实上，我花了很多时间在阅读字典，当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一本厚厚的可以拿来压泡菜的那种的传统的字典哦。但是网络上的字典也好，或者是现在大家喜欢用手机上的字典不管，那我不会称它为查字典的原因，是因为查字典很像是你今天遇到一个不会的字，那你就进去字典里面输入这个字之后，你找到你要的意思之后，然后你就把它关掉了。对我来说，这个叫做查字典。那阅读字典呢，比较不一样哦，就是字典写了什么呢，你从头到尾都把它看过一遍。那甚至它有一些额外补充的片语啊，或者是 idioms 用法、等等的，或者它旁边有时候还会有一些额外的连结，比如说最近流行的字是什么，或者它最近新收录进来的字是什么，这些东西都把它看过一次，点进去看一下。对我来说，这个也叫做阅读字典嘛。好，那讲了这么多呢，就是最近看到了一个字叫做 scan streaming， scan streaming， S-K-I-N S-T-R-E-M-I-N-G， scan streaming， 皮肤 skin 这个字我们都知道，可是为什么会跟 streaming 搭在一起呢？其实我看到这两个字的时候，还没点进去的时候是满头问号啦毕竟有关皮肤的这个领域啊，我是非常非常的不熟哦。那 streaming 呢，我们一般想到 streaming 都是一些什么 streaming platform， 就是串流平台嘛，所以我就带着这个满头问号的心情点了进去。那点进去之后，哇，真是感觉更混乱了。不过呢，我还是努力的把它读完了。那为什么想讲这个主题呢？就是我发现啊，我们这个节目的女性听众呢，比例是偏高的，就是比起这个男性还要多出非常非常多的，所以我们偶尔也要讲一些比较可能女性感兴趣的话题吗就是说要稍微平衡一下不要每次都讲一些什么战争啊、政治啊等等的感觉好像很硬，我们稍微软化一下，讲一下保养皮肤吧。 So let's talk about skin streaming. Skin streaming means simplifying your skincare routine down to just 3 to 4 essential products to address your skin's core needs. So skin streaming 指的就是我们每天只要用3到4个重要的保养品来保养皮肤就好了。这种简化的过程就叫做 skin streaming。所以这个 streaming 原来是像 streamline 的感觉吗？就是把这个流程弄得更简化，效率更高的感觉。那中文的话，就有人把它翻译成保养极简化，或者是什么护肤极简主义等等的，就是一个极简的概念啊。So the key benefits are cost effectiveness, preventing irritation from too many products, and allowing the core products to actually penetrate and work effectively. 它有哪些好处呢？第一个好处当然就是省钱嘛 ，cost effectiveness。一开始可能要用7、8个保养品，现在你剩到3、4个，那就省掉一半的钱了嘛。还可以预防 irritation， 也就是这个刺激啊、发炎的情形哦，预防皮肤有这种发炎、可能变红的反应。And allowing the core products to actually penetrate 就是渗入哦，渗透进去你的皮肤里面哦 ，penetrate， penetrate。Now, a typical streamlined routine includes a cleanser, antioxidant serum, moisturizer, sunscreen, and an active treatment like retinol at night. 这种精简化或者是极简化的保养呢，他说你只需要 cleanser, C-L-E-A-N-S-E-R, 也就是洗面乳嘛，还有 antioxidant serum,抗氧化的精华液哦 ，antioxidant， antioxidant 或是 antioxidants 代表是抗氧化的 Serum 就是我们所说的精华液哦 ，S-E-R-U-M serum。再来还有 moisturizer。M-O-I-S-T-U-R-I-Z-E-R Moisturizer 像是乳液、哦、保湿的产品这种东西再来就是 Sunscreen S-U-N-S-C-R-E-E-N Sunscreen 也就是防晒用品哦。那最后它是晚上的时候可以使用 Retinol R-E-T-I-N-O-L Retinol 中文叫做视黄醇哦，就是俗称的 A 醇哦。哦、那它的功用是什么呢？我也不是很清楚哦，所以其实这边我们都要来免责声明一下，这个是、这些报道所写的 并不是说我们在这边推荐大家使用这样子的方法来保养皮肤哦，因为事实上我看完之后呢，我也是、有一点点问号哦。So these are recommended by dermatologists, who say skin streaming.Is beneficial for those looking for resets and overly complex routine, especially if experiencing sensitivity and irritation. 所以这些是皮肤科医生所建议的、哦、那他也没有说到底是什么样的皮肤科医生、哦、D-E-R-M-A-T-O-L-O-G-I-S-T, dermatologist, 就皮肤科医生他们建议说如果你想要重置你的皮肤，很像是一台电脑机器一样，按一个 reset 就可以重新来过一次哦。好，那你就可以使用看看 skin streaming， 或者是呢，你本身是会有这个 sensitivity 敏感，或是 irritation 很容易这种发红，有刺激发炎的情形。So it's a good approach for most skin types, though some concerns like acne may require 1 to 2 additional targeted treatments.好它是有个但书的哦它说对大部分的皮肤都可以适用哦但是如果你有 acne, 就是青春痘的问题的话你还是需要其他的 treatments。那刚刚所说到看完之后还是有点问号的部分除了这边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大部分的在推荐这个 skin streaming 的文章都有写到。You can choose products with multiple benefits.For example, choose a moisturizer that also contains SPF. Your skin is most likely to absorb and actually benefits from fewer higher impact products. 看似是他叫大家、欸、可以去买一些多功能的产品哦，就买一罐抵三罐的那种概念哦。所以他说、欸、你选这个 moisturizer 这些保湿产品的时候呢，你也可以选有 SPF 功能的。这个我是不懂这两个怎么会碰在一起啦不过呢大部分这种文章下面呢都还直接就给你放一个连结或者直接给摆一个购买的按钮就放在下面的推荐的产品就放在下面的所以合理的怀疑就是为了业配写的哦。But anyways, the core idea is minimalism, focusing on proven dermatologist recommended products to hydrate, protect, and treat skin without overloading it.好反正呢不管你信还是不信呢这种极简化的护肤方式呢强调的就是 minimalism, 极简主义嘛 M-I-N-I-M-A-L-I-S-M, minimalism。好了那么讲完这个比较软性的主题之后呢我们稍微让它硬一点点哦。再来其实也不是到非常非常硬的主题哦而且这号人物呢在前阵子也引起了相当多的其实不管男生女生都有相当多的讨论哦。这个人就是 Ohtani Shohei, 大谷翔平哦。But today we're not going to talk about Ohtani Shohei,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his translator or interpreter, Ippei Mizuhara. 他的御用翻译啊御用口译呢水源一平呢最近可以说是惹上了麻烦哦。The interpreter and close friend of baseball superstar Shohei Ohtani, Ippei Mizuhara, has been fired amid allegations of a massive theft from Ohtani's accounts. 哇，这个消息一出来，可以说是震惊了全世界啊！他的御用翻译呢，之所以会让人家这么的惊讶，是因为他是号称全球或者是全历史上。价码最高、薪水最多的御用翻译啊， 因为呢，它的计算方式啊，据说是大谷翔平年薪的不知道好像1%还是2%哦。那我们知道之前大谷翔平签了一个天价合约啊，10年，好像不晓得啊可以拿到多少亿哦。那他只要拿到他的1%就已经不知道是多少了，让大家可以说是非常的羡慕哦。不过现在呢，竟然传出说 he has been fired， 他被炒鱿鱼了，然后原因是 massive theft。竟然是因为大量的窃盗，大量的可能挪用款项等等的，都可以叫做 theft，T-H-E-F-T。那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Initially, it was reported that Ohtani had transferred $4.5 million to cover Mizuhara's gambling debt owed to a California bookmaker named Matthew Boyer。一开始呢，是有报道说大谷翔平转了$450万给他的这个翻译水云一平哦，那据说他也不是直接转给他，因为他不相信他哦，他可能会再把他拿去赌钱哦，所以呢，他就反正用别的方式帮他支付了这笔赌博欠下的债哦。那这个债呢，是债主是一个叫 Matthew Boyer， 他是一个位于加州的Bookmaker 呢，就是负责签赌注的那种人，有点类似赌头吗？哦，这个细节呢，报道并没有揭露的很多。Now, however, Ohtani's lawyer later stated in a statement that Ohtani had been the victim of a massive theft, and they are turning the matter over to authorities. 后来呢，大谷翔平的律师就站出来说，大谷翔平也是受害者啊，所以就是要撇清关系嘛，就是说他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哦。In a previous interview with ESPN, Mizuhara had previously admitted to racking up large gambling debts, but claimed Ohtani willingly paid them off as a favor to help him stop betting. 那之前呢，他的这个翻译事实上有接受过 ESPN 的专访哦，那时候他说他确实有欠下赌债哦，而且他的这个好友兼老板呢也很大方的就把这些债帮他还清了。Pay off, P-A-Y-O-F-F, to pay off 代表说全部还光了全部还清了。Now, Ohtani and Mizuhara's relationship dates back to Ohtani's time playing in Japan.事实上，他们以前在日本打棒球的时候就认识了嘛，所以他才找他当他的御用翻译哦。For the past 7 years, they were rarely apart, with Mizuhara essentially serving as Ohtani's personal assistant beyond just interpreting duties. 过去7年里面，他们可以说是形影不离哦。他不只是担任翻译的工作，可以说是个人的助理哦，甚至有人把他称为是他的头号护卫哦。So their bond was so close that Mizuhara admitted seeing Ohtani more than his own wife, a former basketball player named Mamiko Tanaka. 他们之间的这个连结啊 ，bond 已经紧密到超过他的老婆了。他老婆前些日子也是讨论度很高嘛，大家就会想说他结婚了，但他老婆到底是谁呢？那后来终于有公布了，是这个前篮球选手叫做 Mamiko Tanaka。那大家就说他们两个长得很像嘛，是有这个夫妻脸的哦。所以最近这个大谷翔平的话题讨论度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高，应该说他一直都很高。不过最近呢，比较多是这种类似 scandals 或者是八卦等等的这个新闻哦。无论如何，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的话呢，还是可惜了这个全球薪水最高的翻译员了。好的，那最后呢，我们还是来讲一下最硬的主题了。The Russi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on March 15th to 17th features incumbent Vladimir Putin running against 3 opponents. 为什么念得如此迟疑呢？是因为3 opponents 的名字呢，全部都是俄文啊，这我不知道怎么念啊。有没有会俄文的人啊？这个俄文的名字为什么每个看起来都长得很像，然后又很难念呢 ？Anyways， 重点呢、是俄国最近又选完总统了。那有人想说，他们还需要选总统？我们已经有时候已经把那个俄国已经当成一个民主国家了。虽然他们technically 好像不能说很民主哦，不过他们事实上还是有这个选举的过程哦 ，presidential election， 要选总统啊。那现在的总统呢 ，incumbent 还是普丁嘛，不过他还是有三个形式上的其他的候选人哦。那他是已经被认可说你可以摆在那个候选名单上，就说 OK， 我让你摆上那个候选人名单上去选，反正你也不会上，或者是我们早就讲好，其实我们是同一派的。So, the election lacks real competition as authorities barred anti-war candidates from running and dissidents are either dead, arrested, or in exile. 那大家就纷纷批评说这场选举啊事实上不是真的选举，没有真正的这个竞争关系嘛，因为前面三个其实都只是摆上去摆好看的。那这些真的 anti-war 的 candidate, 反战争的候选人，或者甚至是 anti-Putin 的候选人呢，要不就是Dead， 要不就是已经死了、被死亡，要不就是 arrested、被关进去监狱了，或者是 in exile， 或者是就是流亡在他国。Supporters of jailed opposition leader Alexei Navalny, who died in a penal colony, staged symbolic noon against Putin by queuing at polling stations at midday, leading to some arrests.之前我们讲过 Alexei Navalny 他疑似、可能是被做掉了这个新闻嘛、那 他的这些支持者还是有举办所谓的 Noon Against Putin 这个活动、就是说大家在正午的时候聚集在一起抗议反对普丁、所以叫 Noon Against Putin。 那他们就在这个 Polling Station 投票所外面排队，那有一些人被逮捕。So the result is very clear. According to official results, Vladimir Putin won a landslide victory with 87% of the vote, securing his fifth term as president until at least 2030. 哇，这个普丁呢，大获全胜啊 ！A landslide victory, landslide victory.大获全胜，我们就可以说 landslide victory。那他的得票率是 87% 哦。我看到这个数字，我想说，真的是 87%， 不能再高了。那他就可以继续他的第五任总统任期哦，至少到2030年哦。现在俄国呢，他们一任总统的任期是做六年哦，就是后来改了变长了。所以到时候呢，他甚至会比之前这个苏联的 Joseph Stalin 就史达林的任期还要来得更长哦。And unusually in the victory speech, Putin mentioned Mr. Navalny. He said, "As for Mr. Navalny, yes, he passed away. It is always a sad event. And there were other cases where people in prisons passed away. Didn't this happen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did, and not once."他的胜选的演说呢 ，victory speech， 他提到了这位可能疑似被他做掉的 Navalny， 他说哦，反正他就是挂了嘛，对不对？他就死了嘛。那也有其他很多人在监狱里面死的啊，美国也有人在监狱里面死的啊，而且还死不止一个嘛。好，那就有人批评他说他的这种态度或他这种发言叫做 whataboutism。Whataboutism, W-H-A-T-A-B-O-U-T-I-S-M, Whataboutism 叫做那又怎么说论、就是简单来讲，人家如果问你一个问题，然后你不想正面回答的时候，你就提另外一个问题说 What about blah blah blah， 所以人家问你说、Mr. Navalny died in the prison， 然后你就问他说 What about the United States？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also die in prisons、就避开不谈，然后反而反问人家，反问一个不相干的问题等等的，这个叫 whataboutism。
But one big question is whether the victory emboldens Putin to continue the war on Ukraine. Despite Russia's incremental advances in eastern Ukraine, Russia remains locked in a war of attrition along a 1,000-kilometer front.
接下来他胜选了之后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他会不会继续战争呢？当然，我想应该还是会啦，不可能就选完就说哦，好选赢了，然后我们就不打了嘛，这样子也说不通哦。
那不过大家就担心会不会让它变得更大胆呢？ Embolden, E-M-B-O-L-D-E-N, Embolden, 变得更大胆哦。那虽然呢，最近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东部有所斩获，不过他们基本上还是在打一个消耗战哦。A war of attrition, A-T-T-R-I-T-I-O-N, attrition 就是消耗、磨损的意思哦，所以消耗战就叫做Attrition war, 或是 a war of attrition. So Putin may need to order another mobilization round to sustain the war. 他可能还要再动员一次哦。M-O-B-I-L-I-Z-A-T-I-O-N, mobilization. 这个字我记得一开始讲乌俄战争的时候，他好像是两年前的时候，好像也有讲过这个字哦。那不知不觉呢，这个乌俄战争已经打了两年了。那讲到乌俄战争呢，前阵子听人家在讨论说，用词，你要讲乌俄战争还是讲俄乌战争呢？可能表达了一个人的政治立场，说你到底是支持哪一方的哦。我是觉得这个有点太夸张了一点点哦，就是有时候习惯嘛，有时候是你看的报道的问题。你看报道很多都讲俄乌战争，那你可能就习惯讲俄乌战争。那有的报道你看比较多是写乌俄战争，那你就习惯讲乌俄战争。我个人是觉得。没有必要脑补这么多，反正就是两国在打仗嘛。那你看像英文里面呢，绝大部分我看大概八九成的媒体也都是称为 Russia-Ukraine War， 都是 Russia 摆在前面哦。那可能也就会有人想说，哦，因为西方都觉得说是 Russia 去入侵 Ukraine， 所以都讲 Russia-Ukraine War， 而不讲 Ukraine-Russia War。也许会有人这样子想哦，但是我觉得，这可能一样还是属于脑补的成分比较多一点点啊，因为现在大家都为了政治正确，都一直无限的上纲哦，都变得讲话要小心翼翼的啊，一得罪人呢就会被 cancelled， 这个取消文化，就是说你只要讲错话，你做错什么事情啊，你整个人就被 cancelled 啊，你就被消失，你就被出征等等的。不过目前还好，我们节目还没有被 cancelled。虽然我应该也是常常用字没有那么的精准等等的，可能有些人听了不太舒服，在这边先跟大家声明了一下，就是并没有任何的恶意哦。So anyways, that's all for our program today. If you like the program, don't forget to share it with your friends. I'm Leon, see you next time.